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再次和您相聚的这个时候，心里觉得特别的感恩，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他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神的怜悯和宽恕，能够有今天的生活。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情况当中，我们身为神的儿女都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都有特别的计划，而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和状况，是阿爸父用来磨练我们、训练我们、调试我们的工具和机会。我们要喜乐，不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要学习常常喜乐。阿爸父要我们常常喜乐，值得高兴的时候，当然我们一定会快乐、会喜乐，但是在困苦当中能够欣然接受事实，努力的祷告，寻求阿爸父的指引带领，并且以喜乐的心去感恩，那才是最有果效的哦。想想自己和阿爸父的关系，以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心意，这时候我想我们扪心自问，到底我是不是讨主喜悦的小孩呢？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希望儿女要达到自己某些要求的时候，而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这种情形我们如何处理的呢？教牧辅导学今天第55讲，冯师母将要继续谈青年时期的辅导，听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在学习以圣经中教导的原则去履行实践，去帮助特别是青年时期的一些辅导的个案。愿我们靠着那上头来的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到了第13课，13课的主题是青年时期的辅导。青年的时期我们是规范在20岁到40岁中间的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是在开始要创业成长的阶段，所以他们呢对前途充满了盼望跟信心，他们也很好奇也很认真啊。那在这个时段的人，因为他们所接触许多的事情都是新鲜的，都是第一次经验的，以前没有的，比方说结婚呢经济慢慢的成长独立啦，比方说他要开始学习做一家之主啦，比方说他开始做父母啦，比方说他在事业上在教会上慢慢的可以做一个参与者，领导的许多教会的重要的同工也都是从这个年纪 开始的在我们教会，我们有老的，我们有小的，20岁到40岁中间的人呢，他们就把他们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带着教会来到一起聚会，所以我们教会有老的有小的，很像一个大家庭啊。老的呢也抱抱别人的孩子孙子，大家互相在教养上，在工作上，在遇到夫妻吵架的事情上面都互相切磋，有的时候提出来变成一个叫聚会的那个团契的主题啊。我们吵架了以后怎么和好，那有的人呢他就讲他们的经验，哎，非常有趣的。我们不是拿它当作笑话，然后当作好像一个是非话题来谈，而是我们在中间谈笑中间，我们吸取别人的好的经验，然后发现啊，我真的是这个经验很不好啊，我下次要改进，我拿谁谁谁做我的榜样，我们大家就是讲得很高兴。我很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么我们也为他们的孩子们，因为要父亲母亲能够一起聚会啊，那孩子这个半大不小的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我们也请了一些学生付他们一点钟点费，请他们照顾这些小孩子，带着他们玩或者唱歌或者是出去打球，天气好的时候怎么样都可以，就是让这些孩子们有人照顾，那让父母们可以一起聚会啊，谈一谈。那当然是一个月一次这样的聚会，那有的时候大家需要的时候又增加一次，原则上都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时候他们聚会了以后他们还不想回家，大家就带着孩子又去哪里玩，去打球，多半都是去打球，去做点活动啊。我觉得这个年龄的人非常富有朝气，给教会带来许多的活力，我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一些困难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有一些错误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使得他们不用再走一次。教牧同工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互动的关系，使得教会呢就在爱中慢慢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年龄的人真的是很丰富啊，因为前面有人有经验告诉他们，使得他们得以沉船，下面他们又可以照顾到，又有新的一希望，小孩子们成长，所以这个年纪的人非常的多彩多姿，包括他们跟夫妻之间的吵架也是多彩多姿，因为吵架的方式不一样啊，有的人呢他们是热吵，吵得不得了啊，有的人呢就冷战，我们都发现冷战热吵都不好，都要从中间再改进。教会里面重要的同工也是这个年代年纪的，所以他们在学习侍奉上啊，他们有很多的参与，是教会的福气。好，我们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这一段年龄层的人，谈到了一些教养孩子的问题，因为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很困难，所以呢我就提供了一两个原则。那现在我还是要这一堂课我还是要说一些例子啊，从那个例子中间帮助大家怎么正确的教导一些孩子，怎么有一些正确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是符合圣经原则的观念，那我们怎么运用在生活上。我们这一次我们就谈到了父亲的权威性啊，我们知道父亲是一个家庭爱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他带领家庭在真理上要成长，不是说父亲要有责任负责全家的，那个妻子也有同样的也有，但是在上帝所赋予的权责上父亲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父亲既然是家的爱的领袖，除了上帝以外他是这个家在地上的头，那么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当一个妻子会顺服丈夫的时候，他的孩子才知道怎么顺服，怎么敬重他的父亲。如果做妻子的没有给予丈夫发挥他做一个家之主的头的角色的话，那个孩子的对父亲的角色是很混淆的。比方说父亲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太太要否定他的决定， 太太觉得不好，所以太太要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那么孩子他对父亲的权威性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可能在这样的成长的家庭里面，他们觉得妈妈才是一家之主，那跟圣经的原则就不符合啦。所以做妻子的角色很重要，你要让你的丈夫在家里做一家之主，就算有一些时候丈夫所做的一些决定你并不那么同意，但是不是是非黑白的，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你就不用争啦，你就让你的丈夫学做一家之主吧。因为你让丈夫做一家之主，你顺服丈夫，你日日学习顺服，不管你自己才智有多么的辉煌，有多么的大，你还是学习顺服丈夫的话，你的孩子才会尊重这个做父亲的人。所以虽然我们觉得哦，我们女权至上，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在圣经并没有强调是女权至上或者父权至上，但是圣经所赋予父亲的角色跟母亲的角色，丈夫与妻子的角色是不同，我们必须以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原则为最高的权威，那么我们就尊重父亲跟丈夫的角色。当丈夫做父亲的权威建立了以后，孩子们就有精神的支柱，他们就知道父亲是我们家最后的有决定权，他们就会尊重父亲。如果做妻子的没有尊重他的丈夫，那么在家里事实上做母亲的只是把丈夫当做一个什么呢？有一本书上写得很好，他说当做搬运金钱回家来的工蜂。你知道那个工蜂，蜜蜂的工蜂，工蜂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搬东西搬东西。你如果一个妻子只当做丈夫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机器啊，并不尊重他在家里中间那个重要的角色的话，那孩子们会混淆，你也等于自贬身价，你也贬了你的丈夫的角色，也贬了自己的角色，对孩子们来说他有很恶劣的影响。将来孩子长大，他就知道我们家不是这样，我们家都是妈妈做头。我有一个学生啊，算是儿童吧，少年团契的学生，四岁初二，他常常在课堂讲到父母的时候，他总是批评他的父母，他是出自一个问题家庭，我知道，所以我常常在私下跟他说，你不要在公众批评你的父母，羞辱你的父母，对你没有好处，而且这是不好的习惯。可是就是忍不住，他就是要，我爸妈就不是这样说的，我爸妈才不这样，我爸妈都是负面的。所以啊，这个父母之间没有好的见证，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的话，孩子们到了一个年龄，他们知道他们会说，那么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好的。所以我对这个孩子说，你的父母是有一些看法跟我说的不太一样，但是你也不用去批评他们，你只要把他们当做一个镜子，将来你结婚了，你做父母的时候，你常常提醒自己，我要换一个方式，我要换一个圣经原则的方式就可以了。你的父母是告诉你说，我要换一个方式，那你继续为你的父母祷告啊，他们一定会改变的，你为他们祷告，他们一定会改变。但是我们觉得让孩子们去在这种煎熬之下实在是有点提早了，对他们太痛苦了。那么父母有责任，夫妻有责任建立好自己家里的地位，所以我们让父亲建立好权威性，让孩子们尊重父亲的地位，给他有最大的信赖，这个是一个家庭能够持久能够稳固的原因，有一个好的秩序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做妻子的，我们要让我们的丈夫做头，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这样的榜样。所以教导孩子是从父母开始，不是说从孩子开始，孩子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脚步，重新的修正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观念，然后我们给孩子们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是父亲母亲的责任。现在呢，我们要提到 管教的问题。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管教自己的孩子啊。那么体罚是方法之一，圣经也一再的说，圣经一再的说、要用杖打孩子，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就在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是箴言二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是箴言二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就讲到了管教的问题，管教的问题在教养儿女的事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孩子们从小生长就要我们不断地养育他，养育他，他不听的时候我们就要管教他，但是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让他更好，是为了纠正他，而不是要伤害他。有的人说打是亲，骂是爱，你要用在正确的方式上。责打、杖打，圣经所说的是不错，是要用棍子打孩子，但那个棍子不是要打到他皮破了那个地步，而是就是说你要管教他，你要教导他的意思。有的人在管教的时候，责备孩子的时候，就跟他孩子说，你再不乖乖，上帝要生气了。他希望借着上帝让孩子知道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不需要用上帝来吓孩子，我们也不要让孩子对上帝存了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上帝就像一个拿着棍子打人的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审判官，或者是一个什么人一样，总是一个坏的印象。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利用上帝，我们自己要建立自己的权威。我们责备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知道是善是恶，我们是为了要纠正他。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对他的爸爸妈妈说，你们啊，这么坏的爸爸妈妈，我要叫上帝打你。这个话从哪里来的？那一定是从父母对他的教导来的，所以他觉得必要的时候，我说不动你，我讲话我也讲不过你们，你们爸爸妈妈总是有理由，我叫上帝来打你。这个小孩子抓到了他父母的意思，但是呢，他父母用错了方式，使得这个孩子也用错了方式。我们教导孩子，我们责备他，我们就是告诉他你这件事情不对。我们不需要一连串的挤在一起，很多的事情挤在一起教，每一件事情单独出现的时候立刻教，立刻教的时候只单对那件事情，我们呢就告诉他，责备他，使得我们的教导有意义。如果我们连续一起来算旧账的话，孩子们搞不清楚，而且他忘记了，我是现在是因为这件事情错误你来教导我，孩子们是觉得又来了，又是算旧账，所以孩子们就不会听。那么每次责备都有一个目的，我们要为这件事目的弄清楚这个事情，所以他一犯错立刻教，不要积在一起教。那这样他会觉得，嗯，上一次行现在不行，上一次你没有说怎么现在一起说，孩子就不懂了。那么我们要好好的用正确的方式来教孩子，我们也不可以吓孩子，吓唬他，好像对他说，你不听我下次就告诉谁谁谁，你不听我就用 更严重的东西来打你了，你不听我就要告状，告诉你的老师了，你这是吓唬他。我们不需要在孩子面前把老师把其他的处罚的方法变作一个恐吓的一个工具，那使得他的心理不健康。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身体上，在精神上，在信仰上都健康，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教他，不要让他闷闷不乐吓得半死。我们要好好的教他，主要的就是光明正大的教，一次一次的教。我们不需要吓他，我们只有责备跟宽恕这两个办法。所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用右手处罚他，用左手把他抱起来，这是犹太人的说法。有一本书叫《犹太人的父母》，他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我用的例子有很多是出于这本书的啊。犹太人是很会教孩子的，犹太人的父母他们以自己是犹太人的父母为荣，很可惜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他们还存在旧约世界里面，旧约的教导里面，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则是不错的。他们说啊，在家庭里面处罚孩子的时候是最能够帮助孩子成长的，因为他们也引用圣经，他们也引用说教导孩子，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他也引用了箴言。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教导必须伴有爱心，随伴着爱心才行。如果只是处罚了事，你等于就是强权，用父母为人父母的权威来支配孩子，这样子呢，孩子是不但没有办法自由的发展他的个性，反而会萎缩下去。所以他说，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管教必须随伴着爱心。那怎么随伴着爱心呢？他们的方式就是，我用右手打你，我用左手把你抱起来，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而不是说我打了你以后我就恨你恨得不得了，我就气了半天，等到我气消了再说。不是，他有一个时间，大约30分钟以后，他就回头来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打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管你，然后告诉他们，然后让他们认错。这个是很直接的，很迅速的表达出处罚跟爱心并行的方式。犹太人他们按照圣经的原则说是用杖打，所以他们有一个管孩子的一个棍子，有的广东人啊叫家法，我搬出我的家法来了，那就是说我搬出了我那个棍子来了，那是最严厉的一种处罚。是的，我们是要合适的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尽量的不用棍子打，因为我不赞成，我不是说不按照圣经的原则，而是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拿一个这么大的这么重的东西打他，我们用手打，尤其孩子小的时候我用手打，因为我用手打他的话，我的手会痛，我的手痛我就知道他大概也痛到什么一样的，痛到什么程度，他皮还比我们的手嫩，对不对？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打的时候绝对不打头，我们打他的四肢，我们打他的屁股肉多的地方，绝对不打头，绝对不伤害他。我们打他的屁股，打他的大腿，那是最重要啊。因为那个打他的时候，他哭了就够了，就表示说他知道第一次哭，因为他忘了，第二次再次照样打。开始的时候轻轻打，打到他皮了以后，就稍微重点，按照那个事情的严重性来轻重。等他再大一点，如果手打没有效的话呢，有的时候就要拿一个棍子打，但是轻轻的一个棍子，你不要把他打伤了啊，轻轻的打就可以了。圣经说那个棍子，那其实按照犹太人的父母，他们的意思是说用鞋带打，你看鞋带会痛吗？啊，所以不知道是哪一种，是皮的鞋带，也许不晓得。但是问题就是说，主要的是要叫我们适时的要管教孩子。 我是用棍子打过，那时候我的小孩子已经是小学，他犯了错误严重，那所以我就用棍子打他一下。经常我们用手打已经很严重了，如果我的眼睛瞪着他，很严肃的瞪着他，就够他够伤心的了。所以我们不也不一定要用到这么重的东西，除非你开始的时候就用重的东西，他才知道这个严重性。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就有适时的教他的时候，你轻轻的一个态度，他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我眼睛一瞪他，我不笑，我不讲话，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害怕。那么，然后再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处罚要用爱心，我们不是用处罚去伤他的志气，也不是说打了不管。你如果只是处罚他，你打他，但是你没有教他，你没有爱他，等于不管，对这个责打等于是白打了，没有用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适时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一面打一面教。那么就算有的时候我们很严厉的指责他，但是接着我们没有时间，或者就出去了，没有时间教他的时候，晚上在睡觉以前，我们一定要跟他一起祷告，一定要跟他好好的讲清楚为什么妈妈今天处罚你，为什么爸爸今天处罚你，一定要在睡觉以前很仁慈的，也是严肃的，也是很温柔的告诉他，这个态度都没有抵触，让他知道那个严重性，让他把心中的那些恶劣的情感，或者我们打他他也受伤，那个伤能够驱除掉。我们一起用祷告来结束那个祷告，我们必须要提到上帝的爱，我们也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也必须在孩子的面前也要认我们的错，也就是我们教错了，或者是我们误会他了，我们要跟他道歉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想错了一个方向，我们伤到了孩子，孩子会跟我说，妈妈你不公平，你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弄错了啊。那我就跟他说，那对不起，错了，你告诉我在哪里，对不起，妈妈下次不会这样子，但是你下次要说清楚啊！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可以立刻告诉我说清楚，那这样对孩子们就他的伤就忘记了。孩子们需要父母的帮助使他成长。那我记得以前有我的孩子在6岁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大学的孩子啊，大学的孩子有的时候讲话，他自己也是小孩子。那有一天呢，我的小孩子中午放学一个人到家了啊，生了一头的汗，出了一头的汗，他就问我说，妈妈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他身上还背着一个书包，他就问我，妈妈我要问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请你听我说，我就知道，因为我在做事。他说请你听我说，他的意思说请你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的意思。所以我就放下手上的工作，我就注意他，我就蹲下来问他什么事情啊。他说，我问你啊，如果你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的话，你还会像这样子的照顾我爱我吗？我当然一听我就听懂了，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困扰他。在我们这个地方是赞成生两个孩子的，并不是一胎化的，所以呢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装着不知道。我说，妈妈没听懂你的意思，你再说一遍，因为我要再了解他的意思，我才能够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说，你先把书包放下。他把书包放下，他就说，比方说啊，他用手比了一个大圈圈，比方说现在是你是这样子爱我照顾我，那如果你有一个弟弟或又生了一个弟弟或妹妹的话，那你是不是把这个分一半给他了呢？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不是少了吗？原来呢，我再多问两句，原来是那些学生啊就跟他讲，哦，你是家里的唯一的孩子啊，如果有一天你爸爸妈妈生了另外一个孩子，他们就不管你了，他们就不爱你了，这是一个错误的。但是大学生也是学生啊，他们也不懂啊， 所以呢我这样给他这样一问，我就懂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就用我两个手跟他一样比的一样画圈圈，我跟他说，我说现在妈妈肚子里面没有弟弟也没有妹妹，但是呢你的爱是这么多没有错，若是有一天上帝给了妈妈一个弟弟或妹妹的话，上帝是会给我另外一堆爱，你绝对不少。在妈妈的心里面，我又画了很多，这一圈是爸爸的，那一圈是妈婆婆的，公公的，爷爷的，奶奶的，舅舅的，舅妈的，表妹的，你也是这一大圈。如果上帝再给我另外一个孩子是你的弟弟或妹妹的话，上帝还会给我一个大圈，你放心，你那一圈永远不会少。他说对，标准答案。他就到房间去了。我在想啊，我儿子长大了，我可要赶快跟着他一起长才行。所以我了解了，他们害怕父母对他的爱减少了。我们对孩子，我们教导，我们要让他知道，不管我怎么教，你的爱是不会少的，不管家里多了几个人，你的爱是不会少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们有正确的一个观念。这个事情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可是他忘记了，因为这个事情在他心里不再发生困扰，他就忘记了。等到他高中的时候，我想起这个事情，我问他，我们家里还是没有添一个弟弟或妹妹，我问他，我说你记得这个事吗？他一点都不记得，因为这个事情在他心里没有伤，没有困扰，他忘记了。感谢神他忘记了，感谢神我还记得，所以我可以提醒你，我们教导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处罚我们都是为了纠正他，不是在自己发脾气发泄我的感情的时候我处罚他，我是为了他的好处，为了他做这一件错事我要纠正他。我若是生气的时候我不处罚我的孩子，因为我怕我没有分寸，所以呢我在很生气的时候，我孩子也错做错事，又是我为了别的事情生气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对，让我再想一想，可是你小心，你这件事情做错了。等到我想清楚了，我把我自己的情感，我的情绪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时候，当然是同一天，我会告诉他，今天我跟你讲的那件事情是这样这样讲，为什么我没告诉你？因为我在为别的一件事情烦恼，我在想别的事情，我没有同时做处理你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你那件事情怎样怎样怎样，我跟他讲道理。我们自己情绪上有障碍的时候，我们情绪为另外一件事情所困扰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那个原来的那件事迁怒到我们的孩子，教导孩子的事上，因为对他们不公平，他们不需要去承担我们别的事情这样的困扰，然后堆在他的身上，他不需要去承担，他只要承担他错的那件事情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教导孩子，我们不是为了发泄我们的怒气。很多的人自己生气了，自己有错误或跟夫妻吵架了，把孩子说你小心，那样就是不对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孩子们知道，我是为了惩罚他，因为他做错这件事，我教导他，我指责他，然后我爱他，我告诉他，我绝对不是因为我有别的情绪影响到他。我记得我还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看到这样的教导以后，我自己就学习改进。我相信我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每件事情都做得对，我是从许多的错误中学习教训的。我有一天发现到，我有的时候那些情绪会转移到小孩子身上的时候，或者转移到丈夫身上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跟我的丈夫说，我说我发现我做错了一些事情，下次如果我有别的事情影响我，也许学生的问题啊，或我自己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影响我的时候，我告诉你，那请你多包容，你就不要以为我在生你的气，我其实不是，我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还是我在思想一些问题。他说好啊， 结果有一天他一中午一下班，我就跟他说，我今天不太对劲啊、哦，我情绪心情不好，因为有一些事情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请你们啊、哦、不要惹我。我那个丈夫，宝贝丈夫，他就很大声的跟儿子说，小刚啊，妈妈今天吃了炸药了，我们两个小心点啊，不要被他炸到了。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是等于是向你求助，结果你来给我来那一套。那我先生的个性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他是会开玩笑的，所以我就更生气。他说真的是有炸药，妈妈的肚子里面今天真的是要有炸药，我们小心一点。然后我更生气，但是我就想，哎呀，不要跟你这种人计较，我再调整一下。所以啊、这是我们家的问，我们家发生的事情，就是你如果让对方知道，我现在处理你不是迁怒于你的话，孩子们的身心比较健康。今天的事情今天解决了，明天开始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让孩子们又用新的心情新的态度，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迎接一个新的一天。我们把昨天的闷闷不乐放在一边，昨天就解决掉了，今天新的一天重新开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养成一个快乐的人。我们不管我们孩子犯了多大的错误，我们当天把它解决掉，我们指责他，我们教导他，我们甚至处罚他，但是我们要爱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他是上帝赋予我们责任好好把他教养长大的。如果你过去做了许多的错误，没关系，今天开始我们让孩子知道，我过去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今天开始。我曾经跟孩子说，哎呀，上次啊，昨天我弄错了什么，他说好在你今天弄清楚了，不然我又惨了。他只是讲讲，他有的时候也许他真的是惨了，也许是我处理的不好，但是我们要有勇气去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会做错，我们不要让孩子累积许多伤痕，若是有，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求主帮助，给孩子新的一天，给孩子新的观念，给我们新的方法，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处理孩子就是让他被纠正，使得他更善良，使得他能够远离恶事，使得他能够知道父母有错，他也有错，我们一起在神的爱里面成长。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给我们圣经的原则，教导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不完全，我们常常犯错，我们得罪你，我们也得罪人，得罪孩子，求主赦免，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下次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啊，有智慧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使得他们在正确的环境下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为你所喜悦的人。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
要对付肉体的软弱，医治忧虑，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祷告。借着祷告，更加信靠主的信实，因为主要我们将一切的重担带到他的面前，并且卸给他。还有，当我们与主相交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平安。神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去行他要我们做的事。青年时期的个性塑造，青年时期的辅导， 在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愿我们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因为靠着他，我们凡事都能。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愿神祝福你。